日本新内阁重要职位出炉，有利台湾加入 CPTPP。 学者称岸田文雄新内阁面临四个挑战：孙力军被移送司法，罕见罪名牵出中共绝密隐情，拒绝屈服中共淫威，十一国 IDA 选手自愿隐藏国旗挺台湾。非国防长话曾被前中共大使敦促放弃审议美非共同防御条约。菲律宾反对派联盟提名副总统，角逐2022总统大选。台美日三方共同主持会议，美国重新致力拓展台湾的国际参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由时报30号报道，日本自民党新主席岸田文雄已经着手安排党内新人士，两大重要党籍干事长及政调会长已分别确定由税制调查会长金利明及同他一起参选的高市早苗接任。这份名单可以看到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色彩，尤其金利明是安倍政府时代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CPTPP 的主将。他曾建议立法限制中资是对中政策的主战派，对于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具有正面积极的意义。自民党的四大重要党籍包括干事长、政调会长、总务会长及选举对策委员长。其中干事长就是大党鞭，握有党的财政和人事大权，甚至可以影响内阁、国会各委员会委员长及高级官僚的人事安排。政调会长掌管党的政策调查、政策立案及审议等，职务内容亦可以说是党的官房长官，权力仅次于干事长。由于干事长的权力极大，自民党的规则就是党主席和干事长虽属不同派系。金利明和岸田不同派系，不过在这次大选中担任岸田阵营的最高顾问，全力支持他。金利明是安倍的多年盟友，安倍掌权时他被任命为经济财政政策的特命担任大臣，负责日本加入 TPP 的谈判，是日本能担得起主导重责的关键。岸田政府上路后，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何处理中国和台湾先后申请加入 CPTPP 的难题。由 CPTPP 专家金利明担任大党鞭，对台湾的加入具有正面积极的意义。另外，岸田安排和他参选的高市担任政调会长。高市是台湾总统蔡英文认证的亲台派，这两项人事安排对台湾非常有利。而内阁的重要职位官房长官已由59岁的松野博一出任。此外，这次选举中岸田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河野将被任命为宣传本部长。共同社报道，一位拜登政府高层表示，美方十分重视美日同盟，强调这样的合作关系是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拜登期望在今后数年与岸田继续深化两国关系。最新消息，岸田正已由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出任自民党副主席。麻生在安倍晋三2012年底重新执政以后，担任副首相兼财务大臣，至今将近九年。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10月上任，未来日本在外交、政经政策上如何发展，岸田是否会兑现选举承诺及其政治决断力引发国际关注。学者分析，他将面临巨大考验。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地区研究所教授郭玉仁解释，岸田政府未来三个月外交至少会面对四个挑战。首先，如何让民众在短时间内感受到岸田政府将日本疫情和经济复苏放在首位，新内阁一定会有非常明显安倍的影子。其次是G20峰会召开时间与日本众议院改选非常接近，岸田将会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是要在国内督军为大选做准备操盘，定是出席G20峰会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参加 G20 峰会将牵扯到岸田同拜登、文在寅、习近平的第一次会面机会，有关美日、日韩、中日等多方关系的发展。第三个挑战是中共会提出非常多要求，包含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加入 CPTPP 以及日本是否支持2022北京冬奥，岸田文雄必须明确表态。最棘手的是第四个挑战，12月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峰会，论席国是日本，岸田文雄必须要做一个政治决断，要不要召开这个峰会呢？因为涉及到中日、日韩关系以及中共加入 CPTPP 的关系。紧接着是12月初拜登要举办民主峰会，是否支持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呢？以什么形式参加呢？岸田都必须要表态。对于这些挑战，岸田能否顺利处理这些棘手问题，成为外界响检验他是否兑现竞选承诺的指标。竞选期间，岸田曾表示对付中共将成为他首要任务。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黄宏仁亦强调，岸田文雄对台与对中政策应该还是会以安倍晋三与菅义伟规划的格局继续走下去。9月30号，中共公安部前副部长孙力军被宣布移送司法起诉，官方通报称他在抗击新冠疫情一线擅离职守，私藏泄密材料。去年孙力军落马后，就有知情人士披露他试图将中共隐瞒新冠病毒疫情的绝密资料发给他在澳大利亚的妻子时，被澳大利亚情报机构截获。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的通报称，孙力军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在党内大搞拉帮结派，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狂妄自大，自以妄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泄密材料，收受巨额财物，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与公职，并移送司法起诉。虽然通报没有具体讲明孙力军私藏乜嘢泄密材料，但他在去年四月落马后，移居美国的香港企业家袁工而披露，孙力军是一个裸官，他的妻子长期居住澳大利亚。武汉疫情爆发后，孙力军作为北京派到武汉督导疫情防控的工作组成员，在武汉期间掌握了有关实验室泄露病毒、北京隐瞒疫情等实质证据。他试图通过秘密途径将手中的第一材料交给在澳大利亚的妻子保存，没想到被澳大利亚情报部门截获。之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多次公开呼吁应该对新冠疫情的起源进行国际独立调查，引发中共不满，并对澳大利亚进行贸易报复，中澳关系开始急剧恶化。时评任秦鹏在推文中说，孙力军被伤害，从中纪委通报看，他参与了对习近平的政变计划，并获得了中共新冠病毒不可告人的罪恶证据。根据之前中纪委对江苏省政法委书记王立科通报，王仲与旧部江苏公安厅刑警总队队长罗文俊策划暗杀国家主要领导人，二十大前高层斗争和清洗正式开幕。台湾自由潜水选手参加 IDA Deaf World Championship 2021国际锦标赛，主办方国际自由潜水发展协会 IDA 疑似受到中共施压，将台湾国旗从赛事转播画面中被下架。对此11个选手亦自动请愿隐藏国籍。本届自由潜水世界锦标赛，台湾共有5名选手出赛，然而主办单位 IDA 28号无预警将台湾国旗从转播画面上撤下，台湾选手后一名成为当日44名选手中唯一一名国籍空白的选手。当日 IDA 执委会主席鲁苏向台湾代表团致歉，但没有计划恢复台湾国旗，仅提供台湾代表团两个选项，一是改放中华台北奥会旗，二是维持国旗空白两个选项，而台湾代表团选择维持国旗空白。对此日本 IDA 协会表态声援台湾，要求 IDA 若要撤下台湾国旗，亦请一同将日本国旗拿掉。日本 IDA 强调， 这个是我们对这些可怕的政治干预可以做出的唯一抵抗。我们不能够忽视只有台湾处于劣势，我们愿意同台湾分担痛苦，我们不会允许政治干涉体育。随后十一国跟进要求 IDA 撤下他们国家的国旗，表明与台湾在同一阵线的立场。对此，当日被撤下国旗的台湾选手侯一鸣亦在脸书发文感动直呼，感谢多个国家的声援。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9月30号在出席纪念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订70年的一场活动上透露话，虽然美国欢迎重新审议该条约的想法，但一个第三方不这样认为。据菲律宾最大广播电视公司 ABS-CBN 报道，菲律宾渴望修订1951年签订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以明确美国在其盟友受到攻击时的保护和捍卫程度。但在当日的纪念活动上，洛伦扎纳表示，曾有一个中共前大使来找他说，请不要碰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让他保持现状。洛伦扎纳向路透社表示，这个确实令我吃惊，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任何修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尝试都会被中共政府理解为遏制中国崛起的行为。我只是望着他笑了笑。报道说，近来中共的海上力量在南海有争议的地区迅速集结，包括菲律宾所讲的一支大规模海上民兵。菲律宾已经对此提出了数十次外交抗议。依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菲律宾和美国的军事联盟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美国军队轮流驻扎，进行联合演习、情报交流和物资转让。洛伦扎纳说，很明显强化该条约并不符合中共利益，中国人在陷入他们的人工岛后并不急于寻求任何解决方案，他知道他采取的任何侵略行为都会触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洛伦扎纳曾经在8号提出，菲律宾与美国应考虑修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和其他防务协定，以确保双方能够更好地应对所谓的灰色地带威胁。专家指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将武装攻击的范围定义为发生在任何一方的本土领土、太平洋管辖范围内的岛屿领土，或太平洋的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上。双方将依照宪法程序采取行动应对共同的危险。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2019年首次明确表示，南海属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范围。中央社报道，菲律宾反对阵营组成的全国民主力量联盟30号宣布，将提名副总统罗贝多角逐下届总统。菲律宾前大法官卡皮奥3月联合反对阵营组成跨党派联盟，宣布将共同推派下届政府总统候选人，以结束总统杜特尔特治下的人权、主权和贫困问题。菲律宾明年5月将举行总统大选，反对派联盟当日下午举行线上记者会，宣布经内部评估推选罗贝多竞选总统。卡皮奥说，我们请求副总统接受提名，在我们史上这个艰难时刻领导菲律宾人民。他说过，他愿意将国家从错误和独裁中拯救出来，他愿意接受挑战。他们预期罗贝多参选的可能性很高。大选候选人登记日期是10月1号到8号。卡皮奥说，我们期待他尽快给我们他的决定。目前表态角逐下届总统补助者包括马尼拉市长莫雷洛、拳王巴乔和曾担任警察总长的参议员赖克逊，而杜特尔特竞选下届副总统。反对派联盟曾批评杜特替参选是出于对国际刑事法院和国内司法系统可能向他问责的恐惧，相信菲律宾人民会意识到他厚颜无耻、自私和追求私利的动机。在联合国大会开议期间，台湾、美国、日本29号举行全球合作企训练架构线上会议。美方代表再次表示，将致力协助扩大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空间。美国在台协会 AIT 新闻稿显示， 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蒲杰夫、 AIT 副处长柯杰文、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全裕泰以及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皆连线致辞。曾担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领事处处长的柯杰文说，作为世界科技巨头，台湾致力于利用自己的技术能力为全世界谋福，但是台湾却被阻止在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场合进行实际参与。台湾正在以很多方式分享其专业知识，并利用其技术能力来帮助国际社会解决共同挑战。美国仍然致力于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台湾外交部在当日的一份新闻稿中说，这次会议彰显台湾为协助全球落实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建设性伙伴。台湾外长吴超燮在致辞时说，台湾是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成员，愿意贡献科技长才与全球合作迈向更佳疫后复苏。周三的研讨会邀请了26个国家超过80名官员和学者参加线上讨论。美国与台湾在2015年设立了全球合作企训练架构，后来日本亦加入来，目的是为台湾与世界分享自己的优势和专长提供一个平台。这次活动是首次集中讨论如何通过技术增强复原力和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